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一同研读了《弥迦书》六章一节到八节，月新鼓励弟兄姐妹把《弥迦书》六章八节背诵下来，让我们把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存在心里，昼夜思想，并且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当然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上帝这样的要求，但感谢神，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呼吁我们效法他。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亲自地为我们示范如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我们愿意依靠主耶稣跟他连结，我们就有力量。使徒保罗就有很深刻的体会，在罗马书第七章24节到25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主，今天我们不用再像旧约时代这样的献祭，因为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的羔羊已经一次把自己献上，把这件事情成全了。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么宝贵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要以诚实按真理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主。上一课我们读完了弥迦书六章一节到八节，今天我们会一同读六章九节到十六节。第六章整章都是上帝的指责、审判、管教、对峙，上帝要追讨百姓在社会上不公不义的罪恶。其中六章九节到十二节，上帝继续对百姓做出指责。请翻开旧约圣经弥迦书第六章，我们会从六章九节开始研读。六章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看重你的名是真智慧，你们当听惩罚和派定惩罚的人。上帝对这个城市做出呼喊，为的是要唤醒百姓的注意，因为上帝将要发出预言式的呼吁。很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这个呼吁转向了城市。六章九节提到的这城很可能是指向耶路撒冷，因为城市是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且城市的罪恶往往比乡下更严重。上帝在这里呼吁城市要注意听。和合本把六章九节翻译成智慧人的敬畏他的名，这句话可以翻译作敬畏他的名的是有智慧的人。这是弥迦先知的判断，这个判断跟智慧文学的作者所说的是一致的。比如说在箴言一章七节这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而在诗篇111篇第十节同样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是的，智慧的源头是从上帝而来，智慧人会对上帝产生真诚的敬畏，但是愚妄人就刚刚相反，他们不会敬畏上帝，并且他们骄傲自满，结果经常招来审判和毁灭。弥迦书六章九节又提到，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在原文中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可以有两种的翻译。第一种是像上文所说的，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 另外一种翻译方法是在城市里的族群和民众啊。不管是哪一种的译法都有它的意义。第一种译法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先知是在呼吁城市的人要听，要知道是谁在背后指派掌管刑杖的，那位就是上帝，一切公义的源头。而第二种翻译，在城市里的族群和民众啊，这个翻译乃是对城市的居民做出更深入的呼吁。两种译法都有它的意义，都合理。我们继续读下去，弥迦书六章十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这节经文说明了在城市里最少有两种罪恶。第一种罪恶是在一些不法的人家里有欺骗贪污得来的不义之财，所以有家财的人应当自我检讨。另外一种罪恶是人们在做生意的时候用不公义的升斗来讹诈别人，赚取不义之财。这两种行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恶。弥迦书六章十一节，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弥迦先知代表上帝指责城市当中的奸商在做买卖的时候用不诚实的天秤，这是很卑劣的行骗手法。在做买卖的时候在砝码上作假，又是另外一种欺诈的行为。这些作奸犯科的商人为了多赚钱，竟然不择手段骗取这些不义之财，他们忘记了公义的上帝必定会追究审判他们的罪。弥迦书六章十二节，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这些富商赚取不义之财好像是顺理成章，他们以为可以变本加厉的敛财，甚至为了抢夺更多的利益，他们使用暴力，为富不仁。这些在生意上的欺诈的行为都是互相报复，互相欺骗，结果整个城市的居民已经很习惯说谎言了。想想看，整个城市的人都是说谎成性，别人说的话都不可信，整个城市离开公正诚实越来越远，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堕落的情况。新约雅各书三章五节到六节就这样的提醒我们，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我们真的要小心地勒着我们口中的舌头，因为舌头是诡诈的，它可以欺骗，可以行恶。在弥迦书六章十节到十二节当中，弥迦先知指责当时的人用不公道的天平和诡诈的砝码，表示他们在商业交易上多行不义，以虚伪作假作为得利的手段。弥迦形容这些有钱人，他们所行的强暴不是在表面上的，甚至是被他们压迫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们被抢夺了。这些被骗的人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夺去仅有的产业。不过公义的上帝必定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我们继续研读弥迦书六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六章十三节，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十三节当中因此这个字很清楚地把他们将要受到的击打和刑罚和他们在前面的所作所为连结起来，这就是他们罪恶的回报。上帝发出命令要施行审判，上帝要击打犯罪的人， 经文提到的伤痕不是指肉体上的伤痕，而是用身体受伤的比喻来说明上帝审判的严重性。经文提到，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罪恶招致审判，审判带来刑罚，而刑罚的结果就是整个城市荒凉，甚至成为了死城。弥迦书六章十四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这里讲的是荒灾的象征，当战争到来，所有的耕作都要荒废了，没有收成，人就要饿着肚子。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你的肚子还是空空的，或者因为饥饿显明在你们之中。这里描述的是缺粮的饥荒的现象。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你要被强迫离开，但是没有保护。另外一个意思是你所存起来做保护的也要被夺走，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自己所设立的，所储存的，为保护自己所用的，上帝要让仇敌用刀剑抢走。弥迦书六章十五节，我们继续读，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有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这里说的是一切都会徒劳无功，辛苦的耕种撒种却不得收割，辛苦踹了橄榄，有了油了，却被暴力抢走，栽种了葡萄，收成了，也制成了酒，却是白白辛劳一场，失去了成果。其实这里描述的是被咒诅的现象。当我们在思想这几节经文，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神对这些不义的人的报应。这几节经文当中，原文的意思不容易准确翻译，所以译本和译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读新译本，六章十四节的翻译是，你要吃却吃不饱，因你的腹中常有疾病，你要怀孕却不能生下来，你生下来的我都要交给刀剑。我们很难评论哪一个翻译更准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基本的意义是一样的。在旧约先知书里头经常会提到这样的情况，人们辛辛苦苦的耕耘，最后如飞而去，就是耶和华要使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变成虚空，他们一切的努力都会失败。弥迦书六章十六节，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这节经文再一次提出耶和华神对子民的指控，表达出神对他们做出审判的原因。关于案例，在圣经当中的记载不多，但是案例却被形容为以色列最邪恶的君王。案例是北国以色列的王，他曾经是掌握以色列兵权的元帅。巴沙做王之后，他的儿子以拉继位仅仅两年，就被大臣辛利杀害。不过辛利不得人心，做王七天就被暗利带兵破城而入，自焚而死。暗利登基之后，对付了他的对手提比尼，稳住自己的王位。暗利在位一共十二年，他把北国的都城建立在撒玛利亚，为了政治原因，他不让北国百姓南下到耶路撒冷敬拜，并且为百姓立了偶像。安利的王位一共传了三代，期间以色列的局面算是稳定的。不过在信仰上，安利做了大恶， 因为他使全国的百姓离开信仰上帝。当暗利的儿子亚哈作王的时候，异教的崇拜更达到高峰。亚哈在位一共有22年，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耶洗别引进了巴利和亚瑟拉的异教崇拜，他杀掉很多的先知祭司，结果导致了以利亚带领百姓跟他对抗。这段历史记载在列王记上17章到22章。亚哈王的两个儿子亚哈谢从楼上摔下病死，而约兰作王第12年，跟亚兰打仗的时候受伤，在耶斯列养伤的时候被部下耶户反叛追杀，暗利王朝终于灭亡。弥迦书6章16节，守暗利的恶规，指暗利为了政治利益巩固自己的政权，使百姓陷在拜偶像的罪中，招来耶和华神的愤怒，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关于亚哈的恶行记载在列王记当中，他继承暗利拜偶像的罪，又娶耶洗别，建造巴利和亚瑟拉的庙和坛。他贪图拿巴的葡萄园，杀害了拿巴。亚哈更杀害了很多上帝差派来的先知。经文说，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整个国家被审判、灭亡、荒废，上帝的子民因为行恶，最终被惩罚，遭嗤笑。弥迦书6章16节是整卷书当中唯一提到以色列王的地方。跟弥迦同期的先知何西阿和阿摩斯，都是在书卷开始的时候，同时以犹大王和以色列王作为书卷年代背景的交代，但是弥迦书1章1节却只有犹大王的名字，在这里提到的以色列王名字也不是弥迦时代的，而是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之前的王。弥迦指出，因为当时的犹大，他们所行的是同样的邪恶，而他们也必定遭遇到他们所当得的刑罚。
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这一课我们一同研读了弥迦书6章9节到16节。在这段经文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9节到13节当中，弥迦先知陈述了上帝所厌恶的是什么，就是不公不义、诡诈、谎言。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恨恶罪恶，所以绝对不能容忍他的子民行恶，他必定要施行审判。而在第二个部分的经文，也就是6章14节到16节，正是上帝要借着审判彰显公义，制止罪恶。上帝的审判包括了饥荒、刀剑，而最后是亡国。弥迦书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审判是全然公义的，当他的子民行恶，审判也必然临到，而公义的上帝对列国也是一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时看见上帝是蛮有慈爱怜悯的。上帝的心意是，如果子民和列国愿意悔改回转，他的怜悯必定临到。十字架正是彰显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人明明可以认识上帝， 但是却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刑罚就是任凭他们在他们的罪中生活。而弥迦书这一段的经文正好跟保罗所说的互相呼应。弥迦书六章八节很清楚地指出耶和华的要求之后，而在六章九节到十六节就指出了当百姓不愿意顺从，他们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活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以色列民不单单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他们是刚刚相反，他们好诡诈、行强暴，跟上帝所指示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上帝要刑罚这不义的国民，耶和华神要使这个地方荒凉，使他们所做的都变成虚空。弥迦书第六章后半段，也就是六章九节到十六节这段经文，是弥迦对犹大社会所发出的强烈的谴责，是审判的预告，呈现出神对他的子民那种道德败坏、经济上的压迫和宗教上的虚伪，做出严重的控诉。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表明了神对不义的社会他的愤怒和对公义的高举。这段经文带给我们有多方面的反省。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指出，上帝不单单是关心祭坛上的敬拜、宗教的仪式，上帝更在乎社会当中的正直和公义。弥迦书六章九节到十六节所责备的不单单是个人的道德问题，更是整体社会结构当中的欺压和虚假。弥迦书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体现在公平和诚实上，而不是表面上的礼仪。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单单停留在表面的仪式上，而忽视了对社会上弱势的照顾，对制度不公义的挑战呢？另一方面，六章十六节提到案例的律例和亚哈家的一切行径，这不单单是历史的回顾，更是在警告犹大的领袖正在重蹈覆辙。这些名字象征政治权力的滥用和信仰的败坏，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需要悔改。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很重要的提醒，如果属灵的领袖他们失落了伦理的标准，那整个群体都会步向崩溃。第三方面，在弥迦书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所描绘的惩罚是一种徒劳无功的人生，显示出上帝已经撤回他的祝福，他任凭百姓自食其果。先知所指责的不单单是社会道德伦理的问题，更是百姓离弃神所带来的后果。旧约的盟约神学强调顺从神的诫命就有祝福，相反违背神的、悖逆神的会招来咒诅。有圣经学者指出，弥迦所描述的不单单是伦理崩坏的社会现象，而是跟上帝盟约关系的决裂。这个决裂反映在人际关系上，反映在经济层面上，导致整个社会全面的崩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确实，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是紧紧相连的。倒过来说，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够脱离整个社会。弥迦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跟这个社会上的商业、政治、经济的实践脱节了，这不是真实的信仰。到底我们有没有努力的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又有没有好好的教导下一代，同样有这样的实践呢？弥迦书也再一次提醒我们，领袖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一个国家， 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教会，如果领袖陷在最终贪婪、谎言、压迫，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真的要警醒，也多多的为领袖祷告。弥迦书六章九节到十六节不单单是一段先知对当代社会的责备，其实当中有非常深刻的神学反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上帝不喜欢不义，他要求做领袖的要秉公行义。上帝的公义不单单存在于教会的四堵墙内，更应该彰显在社会秩序当中。我们作为教会的肢体，又作为社会上的一份子，我们有没有努力地实践出弥迦书六章八节的教导呢？让我们再一次地诵读弥迦书六章八节，让这节经文化成我们的祷告。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心俯伏在你面前，我们存敬畏的心，如同弥迦先知的时代一样，你的声音从城中呼唤，敬畏你名的人必听你的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远离不公不义，远离虚假，远离骄傲。求主帮助我们重视你的律例典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不要用仪式取代悔改，不要用属灵化来掩饰我们对公义的漠视。求你复兴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这弯曲薄谬的世代做你无瑕疵的儿女，行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让你宝贵的话语深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并且帮助我们有力量实践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真实的爱，耶稣。